家能够胜过你的苦难。然后我们来为着今天的聚会来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说你走到我们旧一年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礼拜，也感谢你一年的保守，也照着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这段经文，我们还是要来称谢你，因为你与年岁为恩典的冠冕，你在我们所行经的路上都滴下恩典的脂油。所以我们愿意在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在来到你面前来称颂你，来赞美你，来将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降服在你的脚下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卑赞美。所以主，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聚会也交在主你的手上，愿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来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主人的口将你的话来赐下，成为我们恩典的泉源，成为活水的泉源，使我们能够得着滋润。感谢主，主要我们翻过这个礼拜，也进入一个新的礼拜。其实主，我们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若有人在与你同行，我们每一天都是欢欣快乐的新的一天，不在乎节期的日子，只要有你的恩典，我们时时的更新我们的心意。感谢主，所以求你来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也与那些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同在。因为我们虽然面目分离，但是我们的爱，你的爱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彼此纪念，彼此代祷，也愿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在他们各个，使他们在他们家乡的各个地方都能够有你美好的见证，以你信心的见证与他们同在。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说我们就一起就像打仗回来一样，能够我们来分享你的儿女们，你所拆穿的儿女们所带回来的那些令人喜悦的消息。我们期待，感谢主，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在那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求，
阿门。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来到这个，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时间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一次的最后跟大家讲的是关于王菲的工作，正好呢讲完之后很多弟兄姊妹就回家去了，就操练一下我们王菲的这个身份。那么留下来的人呢，没有王菲，但是操练什么？怎么彼此交通？特别春节期间啊，中国人是比较注重什么？这个人情来往啊。所以在春节期间，那么神也暗示给我们他的信息，让我们学习怎么呢？怎么去在见到教会里面呢？怎么去彼此的交通，这是对弟兄姐妹之间怎么彼此的交通。那么呢，我们说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在讲教会真理啊，最近一直在讲教会真理啊。我们讲到一个教会呢，在这首先有我们讲到教会的意义，从教会的整个的宏观的它的超越跨越时间的跨越历史的一个意义，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关于教会的建立。地方教会的人讲一个地方，这个组织教会，都找一个地方教会，都在找什么？地方教会的组织，就一个教会的组织，包括教会的意义或者使命，教会有哪些使命和特征？那我们也讲关于教会的什么？结纳，关于教会的结纳。那么呢，我们也讲到一点关于地方教会的一些架构，我们应该怎么去建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地方教会。那么呢我们大家知道一个成熟的教会呢，在圣经里面的教会里，当然我们有好的这些意义和根基之后呢，我们也知道教会要有好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我们最近讲到的教会的活动。我们的一个教会呢，它一般大不了就在这六个大的活动里面。所以我这要根据弟兄姐妹的一些误解啊，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呢，哎呀，我这个礼拜天，因为我可能我听到听不懂，或者说，哎，我喜欢听某个人的讲道，我不喜欢听某个人讲道，我不去。其实他们就已经忽略了，其实真正礼拜天做礼拜的第一个意义不是来听到而已。我们知道教会的第一个活动是什么呢？是敬拜。所以每个基督徒，你的一生，你都应该敬拜神，包括我们特别说主日的崇拜。主日一定要来到教会什么？ 尽可能到教会来敬拜神、崇拜神。这个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无论你能不能听懂，哪怕你到某一个国家，那个地方真的没有你能够懂的语言聚会，你还是能够尽可能找一个地方教会去参加聚会的原因什么呢？你虽然听不懂他们讲道，你可以什么？你可以跟他们一同敬拜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教会第一个活动，第一重大的活动叫敬拜，第二是什么呢？祷告。这是我们最近讲的祷告。基督徒也是不但有个人祷告，还有什么？还有教会性的祷告、小组性的祷告、家庭式的祷告。那么呢，这是我们最早讲到教会的两大活动。我们讲教会的第二类的两个活动什么呢？就是教育与传福音。教育大家知道了，我们的教会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教会，特别是新组的弟兄姐妹，特别的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读书读到什么？可能你读到小学、初中，有的初中读完就不读了；有的读到高中，有的读到什么大专；有的读本科，有的读什么读到硕士；有的读到博士，再早就以博士后的研究，对不对？可能也就差不多要完成他的使命了。甚至呢，就算做科研的人，也最多什么到60多岁、70岁也就退休了。好像呢，我就开始享受我晚年的生活了。但是基督徒有个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无论你活到多少岁，要么你有被教育的这个权利或者特权，你有个教育人的这个责任。所以就是基督徒是活到老，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主没有来也好，或者活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你说什么？要么你可以去教育别人，也可以被别人什么教育。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你看再老，只要他还能走。啊，礼拜天还知道教会什么？听到，还要做教育。所以呢，教育就不但是儿童的教育、主日学的教育，也包括了成人教育。所以教会的很重要的，没错，听到很重要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大家要记得。但是我们尽可能要参加那个能够让自己听懂的、能够听得明白的这些教会讲道。我们大家专门是在讲道。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教会不是唯一的聚会，不是唯一的要听到而已，听到是重要的内容。紧接着呢，教会第四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完传福音，也是正好用两个礼拜来讲。一方面传正确的福音，不要传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错谬的、甚至异端的那个福音。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讲到什么呢？怎么去传福音？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用主耶稣的什么？上个礼拜用主耶稣的成功的个人布道，耶稣基督怎么跟撒玛利亚妇人嘛传福音的？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教会的另外两个活动是什么呢？我们也就是在第三类的活动里面，就是交通。注意啊，我在那个讲义上不要打这个不是，这个是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事啊，这个事就有点太窄了。我们讲这里的故事是用这个事，这个事情的事啊，不是那个伺候事，不是那个事啊，要把它改掉上个礼拜啊，给讲那个程序表上啊，是这个事会可以范围更广，而且这个不是神呢，是以神为中心的故事。所以呢，当然我里面会有一个专门提到一个叫那个故事的事，就是伺候的事啊，我专门会讲到那个，在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会讲这个。所以呢。那么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也就是第三类的活动，也是第六个活动。我今天会讲交通，下个礼拜会第三个礼拜讲服事，就把这一章讲分两次。那么呢，我们交通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春节，大家知道一会讲那个交通困难啊，我不是那个交通啊，不是你这个海陆空的交通，这个交通什么呢？是灵里的交通，是我们在基督里。接着基督的交通，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交通生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我们先有个概念，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但是我是已经讲完了，但是跟大家不一样。一个什么？我们知道十字架有两条线啊，一个是纵线，纵线，纵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与上帝的交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等会儿你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经文是什么经文呢？等会儿我们看看啊。我们说纵线交通什么呢？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读的那些经文呢，当然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说我们接着崇拜与神相交，就是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来拜他， 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首先接着我们已经刚刚提到了崇拜就是生活的，我们很快的过一次。第二个呢，好，第二个接着赞美与神交通，这就是特别是什么诗篇呢、利用什么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早晨起来之后为什么要最好先读一篇诗篇呢，就是来首先来赞美神，你自己的赞美，然后呢接着然后第三呢接着圣经与神交通。我们经常说有，我们以前有个神的仆人这么说，他说用圣经用神的话跟神说话就是什么，就是祷告，这个祷告里面啊，当然这个然后在旁边呢，神是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我们是透过祷告什么跟神，接着我们看第四个地方，接着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要接着这四个方面每天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纵向的关系，就接着你的崇拜，接着赞美，接着读经，接着祷告，与神跟神建立一个纵，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敬拜与什么，我们知道敬拜与祷告，然后那个教育，那与传福音这方面呢，这也支持与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那个这边不清楚的人关系啊，这个我们讲的不是我们重点，大家可以稍微复习一下，大家试图加有两条线啊，一个是横线跟纵线的，那么纵线呢，我们已经谈谈讲的在讲在与教会的这边已经讲完了，那么呢，我们今天重点的是讲什么呢？讲横线。横向就是十字架那条横线，横向什么是信徒间的交通，信徒间的交通呢这是我们今天讲完我们就结束，但还要掰饼的。那么信徒间交通呢，我们来看看啊，信徒间交通表明了第一个概念，请大家看看这个经文啊，信徒间的交通是在基督里的相交，刚刚主里的弟兄也讲了啊，讲了说我们首先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大家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相交呢，坦白讲大家总是感觉到这一点啊，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交往如果没有神的爱在当中的话，说白了如果不在基督里的交通呢，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啊，有时候你在这边的关系什么更复杂，而且有时候呢更残酷无情，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大家有一个信仰嘛，有些人问我们为什么很害怕什么，我们其实也很害怕，小的叫我们要大家小心，就是律法主义这个倾向呢，确实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到残酷什么无情，没错，大家悄悄关关的把你限制在那里，所以有时候呢，那我们要明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基督徒能够交通的根基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看到没有，基督徒能够彼此交通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基督徒之间能够彼此交通的基础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相交才显得什么能够有共同的语言，你知道吗，否则的话呢就很麻烦，否则很麻烦，所以呢我记得我们那个学的纪晓岑原则上的高位礼那个先生，他就没一句话什么呢，他说我们弟兄姊妹该怎么交通啊，我们一起来交通什么，就说向人说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交通，向神说神的话就是祷告，向人说神的话就是交通，对不对，其实就这么简单，那么想说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那我们跟神说神的话就是祷告，我们跟人说神的话就是交通嘛，就是我们彼此交通，向不信主人说神的话就是传福音，知道吗，我们要明白这概念啊，你跟不信主人讲神的话就是传福音的，跟基督徒讲神的话就是交通的，跟神讲神的话就是祷告的，很危机啊，很危机，所以我们能明白什么，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如果离开了基督，我真的会告诉你基督徒之间的来往就开始麻烦了啊，我们基督徒要讲彼此相爱，但是我承认呢，我自己从小到现在的很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会搞人际关系，我不太会搞人际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记得我当初啊，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父母死命给我找人啊，我做给共产党的这个公会，那叫公务员，对不对， 一定要跟行政部门做啥，就党委系统的秘书，因为我大学学中文的，学历史的，发现呢，那时候呢，如果大学毕业，我分到政府部门做党委系统的秘书是很有什么，很有前途，对不对？但我实在干不了，我记得我干了八个月，我就主动辞职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性格本身也不太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尤其在共产党的这个什么这个官员关系里面，我就更加糟糕了。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的母亲逼着我就跟这个领导会议室里的时候，让我背什么扛着一箱酒啊，到他家楼上，我绕了半小时不知道怎么上去，我觉得好没意思。我扛着那箱酒在肩膀上绕来绕去的，从这个几次德邦家的楼梯门口这个敲门呢就下去了。然后我实在忍不住回家发飙，我母亲骂一顿，对不对？实在不行，硬着头皮敲门进去，把酒放在桌上，哎，五分钟，空声冒犯。完了，我觉得还是走了，五分钟赶快找个理由就跑掉了。所以呢，确实这种纯粹的人际关系是很麻烦的。但我们记得如果我觉得非常好，你知道吗？但是我的父母不理解我。但后来你知道吗？过了几年之后，我的母亲跟我怎么说呢？他说：“儿子，我越来越思想了，你那个决定是对的。为什么对呢？”我们知道知子莫如什么，莫如父莫如母，对不对？所以我的母亲就说什么呢，其实我确实因为妈妈看着你长大的嘛，他说我知道你这个人性格呢确实也做不了这件事情，你做共产党的官员你做不了的，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却把我们这个重担给什么给挪去了，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需要这种什么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去讲神的话，我们彼此谈到神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这个同学们，幸福的交通是在基督里，离开了基督，我坦白告诉你，感谢黄大教授呢，我经常很惊奇是什么呢？特别的，我说在中国的家庭教育特别不检验是什么？这个属灵程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行政的权利，你没有经济的权利，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的吸引力。你说如果老外在那个教会呢，很多人聚过去呢，所谓白领呢，还有一个理由什么，至少可以训练什么英文，对不对啊？或者可以认识一点老外，对不对啊？那么特别是我们普通的中国人，然后呢也不是学历很高，也不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但神却能够把这帮人聚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仔细想一想，一定是神的工作，一定是基督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教会呢。很多这边因为很多人抱怨，知道我往我这里抱怨多一点啊，又抱怨我们教会是吧？比较他总是觉得哎呀，天主教会嘛，总觉得彼此相爱的关系不够，这个爱心不够，所以我常常收到这样的信息。那一方面呢，我们当然总是不够的，我们很亏欠。但另一方面就是让我很高兴，怎么高兴呢？天主教会爱心不够，并不觉得爱人远人人愿意聚集在一起。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哦，原来你追求的不是人的爱而已，但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尽可能彼此相爱。然而，当人的爱给到你不能够让你满足的，你怎么办？你抱怨吗？你跑掉吗？那这个教会的爱就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教会的目标不是把人带到人面前，是把人带到什么？基督的面前。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对一个教会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如果你真的觉得人对你的爱不够，甚至亏欠你，甚至伤害你，你仍然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你仍然跟这帮人愿意放弃，这才是真正的你明白了什么叫爱。这种爱不是人来的爱，是谁来的爱？这就是我们刚刚的，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所以呢，我们说信徒间的交通也是应该彼此相爱。因为在基督里，我这就是我最我再害怕什么？他教会里面最怕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历来反对什么呢？人为的培养假信徒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如果你培养一个假信徒，在教会里面就带来最大的麻烦在哪里呢？因为他不可能跟你彼此什么相爱，但是呢，他既然又称为弟兄，你又不能够把他排除在外，知道吗？这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难题是最大的。所以呢，大家记不记得，当耶稣讲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什么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会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大家对主耶稣就是说这叫新命令， 当耶稣跟门徒讲，在旧约里面讲到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呢，要爱人什么？是不是命令？既然到圣经来说，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不是新的呢？并不是新的。那耶稣这里说新的是什么？一个概念，让大家明白什么概念？在约翰十三章，大家注意，耶稣讲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犹大已经什么出去的时候，犹大已经什么出去开始去带那些捉拿耶稣的人，要去带那些来抓耶稣了。走了之后，耶稣才跟剩下来的十一个门徒讲的话。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啊！我历来不喜欢用别的方法勾引人入教，或者用绝知祷告的方法，或者用现场呼召的方法催别人来做绝知祷告。这个我不太喜欢的原因就在这里，很容易变成假的东西。当然，客观上也讲的，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没办法了。耶稣让麦跟麦一起成长，但是呢，关键是你不要人为的搞个假的东西。为什么发生呢？你看，耶稣都很有意思。他说，新命令是什么概念？就当犹大在的时候，自从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啊，耶稣从来没有跟你说，跟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没有的。为什么？因为犹大在中间，你不能够彼此相爱的。我们可以爱他，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但是你跟这个信徒就不可能彼此什么相爱。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的，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你明白吗？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当然你说，哎，你父母不爱你吗？你不信主的父母，你的家人、你弟兄姊妹不爱吗？当然是爱，那种爱我们是救赎的。大家讲基督的教义，我经常说有两种，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类啊，一种是被神所爱、被神所拯救的人类，第二种是没有被神拯救的人类。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两种人类，圣经里面也讲了两，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成为了两种人类，一个是信的，跟什么不信。所以我跟你讲，通俗上说的这种普遍的爱是有的，但这个讲什么基督的爱，在基督里的爱，圣子的交通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首先爱了我们。在刚才这位朋友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懂得何为爱。那这种爱呢，就不是我们普通做的爱。我们知道，特别大家一定要不要误解啊，在希腊文里面啊，最常用的三个爱的单词，第一个是 eros 的爱 ，eros 的爱是什么呢？是情欲的爱。那个在圣经里面用一般都是不好的。我们说 eros 的爱只有一次用是好的， eros 的爱是情欲的爱，只有一次用是在一种情况用是好的，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夫妻里面是好的。就在圣经里面，唯有一次爱用在夫妻的，在夫妻的爱里面有情欲的爱是没有问题的，其余的这种爱都是罪恶的。eros 的爱。好，第二个爱呢叫菲利亚的爱，菲利亚的是什么爱呢？是这种平常说的亲情关系的爱，就是父母爱儿女啊，儿女爱父母啊，叫手足之情啊，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啊。那个爱呢叫菲利亚的爱，这个在希腊文里面一看就知道了，这个也不是神的爱，因为父母的爱也是有条件的，知道吗？也是有自私性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嘛。而且这个爱他对你有期望的，虽然父母的爱已经够伟大了，真的很伟大。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呢，我认为父母的爱是最伟大的。但是呢，后来神给我们什么？夫妻之爱代替了那个什么父母之爱。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神的爱，他绝对不会把夫妻之爱看得比父母的爱大。你发现没有？你看不清楚的人啊，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信主的人明白，原来夫妻之爱虽然跟父母的爱是不一样的，但是夫妻之爱确实也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普遍的在这感情里面说，一定是父母的爱比夫妻的爱来的，他们会看得更重。然后这个叫什么？叫菲利亚的爱，这个是神赐给人的，也是神赐给人的，是好的。但是呢，这个都不能跟圣经里所叫什么叫阿加佩的爱。圣经里面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希腊文叫阿加佩，阿加佩什么是舍己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就是接着就在孙子讲的啊，就是神爱世人的爱，就是离开了爱以后就舍己的爱，为我们流血舍身的爱，去给他告别。所以呢，我们大家明白这个彼此的爱呢，为什么是在基督的爱的地方？我们要很快的看，我明白。我告诉你啊，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所谓民族之间一旦爱有条件的时候，那个爱就开始出问题了，明白吗？要么自己受伤，要么就伤害别人，那个爱开始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的爱是有条件的，而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不但爱可爱的人，他更是爱什么不可爱的人，而且甚至爱他的什么仇敌，爱他的仇，爱他的仇敌。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这个。好，我们看到新福音的交通也是在基督里互相联络，做什么肢体的。大家明白，我们要明白基督的交通不能自私，为什么呢？因为你彼此的交通，我们看到吗？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什么如此。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基督他不是孤立的，你不能够说吗？你说我说我的话，我做我的事，做我们别人的事，一定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你的身体什么一个肢体受苦，就全身就什么受苦，你知道吗？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就什么得荣耀，你都会喜乐。所以呢，这个基督徒你不能够什么我的是关你什么事啊，我个人的婚姻关你什么事啊，那是我们家庭的事情。甚至我在单位，我在尤其有的弟兄们，我在不信主的公司里面做点违法的事情，管教会什么事情啊？教会不要管。所以怪不得他们会理解什么，把他们管教啊，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了，单独找他谈，他往往可能会把这个事情给杀瞎子，还是什么概念呢？哦，我的弟兄得罪我啊，他得罪别人不关我的事，或者他在公司犯罪不关我的事，或者什么他跟这个不信主的人谈恋爱不关我的事，这不能不关你的事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知道了，你都有责任什么呢？去不能该安慰的安慰他，该鼓励的鼓励他，该责备的责备他，该劝勉的劝勉他，你都有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彼此联络做什么肢体，知道吗？你自己想一想，快，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在家里做事的话，你想想，当你的一根比如指头了，当你什么一个指甲，对不对？突然有点裂开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全身有反应，你知道吗？你全身有反应。如果你头稍微被什么东西碰一下，你马上全身紧张。这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有肢体的意识。大家注意了，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人做主一人担。因为你基督徒不是为自己而活的，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信主，主就把我们这种偏行己路、精关自私、罪的奴仆那种里面解救出来，把我们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回到什么，这圣经里面说不能像猪把你洗干净了，什么又到泥潭里去什么滚。所以圣经里面说不要把圣物就给狗吃。这就为什么，其实这就是要避免在教会里面的假信仰都会带来这些问题，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什么，大家明白，我们没有时间多讲，其实在基督教宗里面一直大家能够明白教会是一个整体。我们说每个地方教会之间也应该是一个整体，它部分跟整体的关系。那么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每个信徒都不是独立的，知道吗？你不要认为你是独立的，你不要以为我犯了一些在社会上犯的罪，或者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犯的一些罪与别人无关，与教会无关，或者我软弱了，我也跟别人没有关系，都有关系。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们有谁跌倒我不什么消极呢？你不要认为什么，哎，那个人离我这么千里呢，他什么他有什么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真的都有肢体意识的话，你的心会越来越大，知道吗？你这个祷告的疆域啊，基督徒你不一定当你不一定能够去到很远的国家，你去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你的祷告可以什么不受限制的。最后一个基督徒什么一定要有什么有代表的意识，然后呢尽可能在祷告就你跟身边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哎，这个经文特别有感啊，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经文其实对我自己呢蛮有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并不是因律法所设法，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满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数卑贱，也知道怎样数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的乃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到。
好，经文停在这里，读中华不变。这里面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也是我自己一个作为，反省我自己为什么还有一些不应该有的表现呢？比如说我自己偶尔啊还会发脾气啊，有时候为什么情绪那么不稳定呢？我想都跟这个经文有关系。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不满足的心，当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无论好，别人夸我们几句，我们就觉得我们了不起了，我们云里雾里的；别人指责我们脸上，我们就觉得什么很受伤，我们就受不了。就都跟这个经文有关系，一定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生命里面没有以神为我们的满足，或者我们有世俗的价值观，或者有些不道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贪财之心，贪念之心在我们里面，导致我们什么？导致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某些东西所影响，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评价、看法，我们就会坚定的给出反应。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对基督的信号不够，没有让基督来完全满足我们的心。怪不得我们就会什么呢？我们知道人保罗说了一句话嘛，人若不思念天上的事情，就会思念什么？地上的事情。发现没有啊？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只要你不是以基督为了满足，你肯定就会受伤。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对人的希望啊就有了，但你对基督的希望，不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放在耶稣基督上的时候，你一定对人就有期望。哎，人的期望为什么？中国有句话什么叫什么？吃素九处到，有一处不到，对我还是什么？你还是被得罪。人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保罗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保罗说我听到了没有，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而且他这个特别用什么具体的。当然了，保罗给说了，你那个当然容易啦。那保罗说嘛，你看无论我是在卑贱状态，哎，那我还可以的。当我被别人瞧不起的时候，当别人都觉得我有问题的时候，当别人都看我脸脚的时候，当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垃圾的时候，如果我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会怎么样？就我记得我有一年被人踩在脚里踹了一大步，那时候我觉得坦白讲啊，可能我们的美名先吃过什么大财啊。我们说其实一个人物质上的损失是最痛苦的，什么最痛苦的？大家名声被毁坏的时候。我记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的，差一点那年差一点我要跑到美国去啊，本来说也别放我一个工作签证，但是先积极奔头搬到换，那个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后来我记得那次我在学习脸谱，一个工作什么呢？首先我应该得到我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什么概念？如果你真的犯过罪，那你要为你的罪买单，无论你已经悔改了罪，但是你被赦免，但是要被管教。好，你不要为此付上更大的代价，这是你要心甘情愿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我记得那天我跟那个控告我的人打电话，我说首先我对你做这件事情感到遗憾，我也保留你针对我的这个权利，但第二个告诉你是什么呢？我说我现在在这次打电话这里告诉你，昨天的我与基督已经与基督重新什么十字架，现在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心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所以我再一次的当面又在电话里面告诉他一次，以前的我已经死了，我信主的圣名，虽然我犯过罪，我跌倒过，我要认罪悔改，耶稣也赦免我的什么罪， 接受任何的控告，但是我必须接受我在卑贱的这个状态里面要坦然去面对，你知道吗？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被挑动起来，知道吗？那种挑动你肉体的那种反弹是非常强烈的，你知道吗？真的非常强烈。那时候因为什么？是你的，不是你的物质上的损失。有时候我就哎，物质上损失无所谓，但你当时心里面给我刺上一刀，而且什么？你在各个地方在众教会在毁坏我的什么名声，哇！那时候觉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那时候的打击啊，那真的不是说你能够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他是感谢主让我开始接什么？我怎么处在卑贱的位置？别人来问你，哎，我听说你啊，是不是犯过这个罪啊？你怎么面对？你说是，我真的犯过，但那时候我实在是软弱无知，是卑贱的时候犯了那个罪。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我真的认罪吗？悔改。耶稣基督，我也跟耶稣基督保血赦免了我的什么一切的罪恶。哎，感谢主，我们要不可以做到卑贱啊，我们也知道人家主什么吩咐，看到没有？当别人都觉得你不错的时候，当你处在一个不缺乏的时候，哎，别人很尊重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由于你物理的忘记了你是谁呢？我觉得保罗非常伟大，他说他处在什么样的一段里面？他说卑贱、吩咐、饱足、饥饿、有余或者缺乏，看到没有？都叫了秘诀。这个时候我的意思说，不仅是物质上的，包括你的情感里面，包括你的属灵里面，其实作为基督徒要能够去面对。为什么呢？就是第一，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基督里面嘛，你懂了吗？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满足你的话，你总是会自哀自怜，这个不是一点事儿。其实我总是告诉大家什么呢？无论你是在你的身世里面面对什么问题，或者你真的身体曾经你的跌倒，还是被人抓住把柄，被人走出去，我们很容易受伤。哎，怎么搞的？这个人怎么搞的？怎么能够把我的过去事情说出来啊？没有经过我的容许啊？确实我们容易受伤。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名声被破坏，可能说我们的某些机密的事情，可能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就是不小心被人家说出去了。你怎么去面对？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受伤，我被针对了，我不行，我也想办法来更改这件事情，我想办法来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第一反应肉体的办法，但是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仍然要继续在基督里，一定要在基督的爱里去好好的思考，去面对我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不是好事情，肯定不是好事情，但我们怎么去尽可能把不好的事情，耶稣基督做的事情都是这样，耶稣基督在你里看到我神最伟大的都是把不好的事情变成什么好事。这个就是其实这是训练我们最厉害的应变能力啊，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个特别重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靠人是不行的，力量还在主里面，那当然中国靠人的加给我力量，你看到没有？保罗知道秘诀是在哪里啊？是靠着谁啊？靠着他加给我力量，那是谁啊？耶稣基督。你受过的苦耶稣基督都受过，你没受过的苦耶稣基督也受过。我们说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说某些苦他你受过的苦是耶稣基督没有经历过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什么无罪，完全无罪的已经经历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经文，请大家多去思考啊。这个经文是什么？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误解，哪怕我们物质上的缺乏，那我们什么在心理上的受伤、情感上的受伤，包括我们在名誉上的损失，包括我们在什么？达到教会里面的所谓的一些名声形象，都可能被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去破坏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是弟兄姐妹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好，我们要这样积极肯定，大家这样积极肯定的方法，千万不要用消极的。我谈谈思想，因为人的肉体总是消极的，都是悲观的，是否定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总是这样，我们在衰老，知道吗？物质是会慢慢有一个什么，有出生到成长到什么，到一个什么，到一个什么高潮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都会什么不断的开始衰落下去的。物质的东西它是有生老病死的，所以我导致我们人的情感会跟着我们的物质的这个世界就会消亡、悲观、否定。特别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产生这个肉体的这个反应。其实我们基督教呢要有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哪怕非常恶劣的事情发生了，那么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怎么去正确去面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思考啊！我想这个我不能够多讲，这个是我们将来这是在生活中他们的刚磨练出来，在基督里面。好，看看看，基督的教徒是要有谦卑顺服的生活态度。喂，我常常告诉你，为什么在有些事情上，我承认我自己是无能为力，我必须要承认。我常常告诉你们，如果你看，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据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看到没有？我就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的话呢，坦白讲啊，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特别我信主之后，当然在这个人本的神学观里面，还是很喜欢人的努力啊，神的恩典加上人的努力。我信主之后呢，很喜欢用人的说教啊，用这个软硬兼施的方法啊，先改变人，但我发现都失败了。那我们回到神本里面的时候呢，发现不说。相反，我们没有说让我们这些人是在冷淡的，就我们这些人要保持热情的前提下呢，我发现我们要更有智慧。为什么呢？我发现如果神不工作的话，当然神不可能不工作。按什么概念呢？如果人不愿意谦卑说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你发现呢，你就做不了。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明白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该交给神，要交给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组，我们要学呢有谦卑顺服的生活态度。为什么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教徒，是在主的爱里面？如果离开主的爱，我们的所谓的人的交通变成呢，又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不该说的话就说了，不该做的事做了。无论我们求什么好，可能我们就是好意。我想，如果真是基督徒，我们不会求恶意的，当然我们学会出问题，明白吗？因为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顺服谦卑的，甚至我们自己都有问题的时候呢，在听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之后，我们自己也会给挑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不好的东西啊，那消极的情绪啊，很容易感染人的里面啊。你要鼓励给人往好的方向走啊，要靠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就在主的里面，在圣经里面，都需要加倍缠缠的。坦白讲呢，每次我自己的事情呢。每次我讲完一堂道，我讲到我很跟那个道很不相称的那些方面呢，我每年讲完一次，我能够有10%的这个实际上的行为上的进步啊，我已经很感谢了。当然，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肉体活着是有挑战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什么完全里面在讲呢？说然而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在到什么什么地步行，就说关键是你每年有进步。你每次讲到一段有点啊，你今天看的经文我都很熟了，没错，真的很熟了，我们都背的都挖的很熟了。但是每次我讲，哎，感谢主，我希望今年我讲过这一次，我在这段经文里的经历再前进个10%，这个你们就叫彼此搀扶。那在你个人里又读到这个，你又进步10%，你现在小组查证里面又读到这经文，你又进步10%，哇，那你不简单，这10年已经什么？如果你10年能够把这段经文能够什么？完全印出来，他们已经了不起了，知道吗？那时候基督已经来了，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文说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能够完全做到呢，肯定要基督大家才能做到，但我们确实要建立一个目标。 基督他没有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那就是我立我的主力什么？当然我不是靠自己努力啊，主也知道我们，他没有单独还在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这个操练，继续操练，基督是什么？唯心的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我们要快点来，同志们，下面呢，请逐渐的教我们也要彼此什么包容。哎，这个时候呢，我要讲高腰，要挑战大一点的了啊。前面讲的是比较什么，比较好的。大家不要讲什么呢？交通之间毕竟哈，我们不是，我们还没有回到天堂，你知道吗？你有我这样得救了，我们是成身的有这个身份和地位了，但我们承认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什么存在，我们不可能完成，懂了吗？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呢？我们这样为这个教会不完全，那当然，因为你也在教会里面嘛，因为你也不完全嘛。所以呢，同学们呢，我们来看啊，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来，大家来预备，进。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欺诈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们。
哎，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成长背景是不一样的。每个受教育的背景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再说每个人个性也是什么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区域、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肯定会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你必须学习彼此的包容，否则的话你就过不到一起，特别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对不对？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两个人这个成长背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彼此包容的话呢，基本上就完蛋了。你专门抓我的毛病，我专门挑你的毛病，那你日子会发作。整天就可能你压着过什么，像我的性格什么，我有个性格什么，我说我跟我的妻子不能再吵架，我绝对不能什么，不能动手。我是再要想动手干嘛呢？摔下东西来，那就这也不好，这都不是好的。因为摔的时候也后悔，因为你还要花钱去买啊，那就是谁管教？那谁要管教？这是什么？所谓的金钱的损失，这个带来属灵上的一个得着和丰富。但是无论如何什么概念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如果整天摔东西，把你家都给很快就不够摔，摔完了，都不要明白什么？大家对，因为什么？因为毕竟两年在一起生活也好，大家毕竟在一起情况下，一定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个性，怎么办？一定要对彼此包容。所以你慢慢随着人生不断的这个丰富啊，你就发现，无论夫妻也好，我告诉你啊，人往往就什么，小孩子就是平常人嘛，人都觉得哎呀，我们都是别人家的饭，比自家的饭什么香，对不对？有时候其实别人家的饭做的真的不好吃啊。但你去碰自家的话，突然就想吃吃别人家的，哇，真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同样的道理，夫妻之间久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总之就是什么，好像没有吸引力。那么只要到远一点，就是在教会同工也不容易，因为大家彼此平时越来越熟悉了，也没有什么太多吸引力了。哎，你那个内容我也知道了，甚至我每次都什么，我每次跟刘立教授他们，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可能目前之间已经出现到什么，但大家就说在一起的你思维模式大家都知道，甚至我们教育局的子弟跟我怎么说呢，他张老师有问题先说战术，我知道你想说战术什么话都知道。一方面呢我感觉啊，这个对我挑战，我要怎么增加我的内容啊，他一方面会感谢祖国，他对我都那么熟悉的，还能够跟我们一起聚会，还愿意听我讲到，这是我特别感恩的地方。所以感谢，其实我们发现随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真正的深入的时候，密切的关系呢，发现不现不是靠什么，靠那种新鲜感，不是靠什么你我彼此有多大吸引力啊，你发现没有，发现更重要是包容、接纳、忍耐，有时候真的咬牙切齿的忍耐，真的是这样的啊，有时候真的是咬咬牙跟你们自己讲，但是感谢你能够挺过去的，特别是对你比较担心的时候，对吧？所以你们在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就是你们素常做的。 这里面要注意，弟兄姐妹怎么样？无论怎么样，要彼此建立，特别是需要安慰我们的安慰。有时候呢，他们讲你没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呢没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经历的人，他才明白不是那么简单。怪不得耶稣讲什么？耶稣说他凡事都受过什么试探，这是他没有犯罪。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来亲身经历一下人世间所能够经历的所有的什么，所有的烦恼。为什么耶稣要生在一个木匠家里？不是偶然。耶稣为什么在很早时候，其实耶稣长大不大，就是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就是约瑟，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啊，不是长寿的，但他生了几个弟弟妹妹，他的父亲很快就去世了。按理耶稣是长子，结果却延续了这个木匠的工作，去养活他的父母，这个很重要。但我还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你知道耶稣为什么一辈子没结婚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能够理解你没结婚的人，特别是大龄青年。而且圣经里面写婚姻最多真理的是谁啊？保罗。但保罗基本上也没什么，也没有结婚。彼得结婚了，没写很多婚姻的真理，保罗写了，不容易。那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的担，关键是不是在基督里面？不在基督里面，我们会苦，真的很苦。没结婚有结婚的，没结婚的苦；结婚有结婚的苦，肯定都有自己苦。但是问题在哪里？必须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呢，我们需要彼此劝慰。我们不是不能理解，不是不能理解，可能我们理解不够啊。耶稣基督绝对理解。关键我们是求着人的理解呢，还是求得在基督里的理解的，这是关键。我们人的理解是有限的，知道吗？一定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好，这是可以说这方面，它就是可以被理解和同情的，你知道吗？我要讲最后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在教会里面，确实大家比较棘手的，教信徒间的交通也必要的，也需要彼此的劝勉，甚至责备。哇，这个很多人不太愿意讲，但是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呢，来预备起，
不要烦躁，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
看到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经文上，这里有那个前面讲的呢，要有百般的忍耐。你看到没有？这不容易的，我承认，教会学习管教不容易。挑战很大，而且我你最痛苦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主啊，你没问题，你是有完全的，你管教别人的，你都有资格。边界当时发现找不到，那我糟糕了，知道吗？我这边管教过人，过几天我也会什么？我也会犯罪。那别人怎么办？而且这些人所有管教过人和别人在一起来吗？那被管教的人是攻击你哦。你是管教我，别人不管教我，别人什么踩死你哦。你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嘛，坦白讲，我现在有时候在管教方面稍微有点软弱，我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别的倒不怕，我最怕什么呢？我自己也会犯罪跌倒，这是很要命。确实你在管教别人边怎么说呢？哼，你管教我，你难道不会犯罪吗？行，你先管教我吧，吓死我了吗？我就变成什么？里面头也砸了，又是狗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变成什么？你周围的人会变成什么？撒旦的代表，这些在你周围告诉什么？大卫有没有在他诗篇里面有说啊？有的哦，说我们的仇敌如犬类在城外什么扰行的哦，懂了吗？一个教会你管教不容易，周围的人会在你的教会周围绕来绕去，在教会里面是你管教也不容易。你周围的有些人就会什么，在你周围绕来绕去。我一遍的话抓到了这把，他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个很可怕，你知道吗？本来你是在主里面解决问题的，但因为对方不在基督里面，不在你的爱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个人之间的什么，这不是你我经历的，你知道吗？ 无论是什么马丁路德，大家看马丁路德传就非常知道厉害，天主教当时一定什么，这一天把他什么，一定也把他干掉。后来曾经把他抓到什么精神病院，说这个精神不正常的。苏珊妮也在国外也曾经被关到精神病院。很多的时候你要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跟常规人不一样，而且周围人多了，联合起来，所有的非基督里的人要联合起来。你看王明道，王明道因为当初反对什么三字，他写的公开的一篇什么说，吴某某、丁某某，就差点理解真名啊，丁某某、吴某某，他们是假信他。其实这个时候，王明道的目标是不是教点什么对人？他不是的，知道吗？他所以他写的嘛，我们是为了信仰，对不对？还有法律路的那个主角 ，This is my stand。这是我的立场。其实很多真的神的仆人，当他说面对罪的时候，都表达一个立场，知道吗？包括了施洗约翰指责西律王霸占了他兄弟的什么妻子，他是不是针对西律王呢？不是的，是指责罪了。但是西律王跟他的那个爸爸被他霸占的那个妻子提罗底，他是不是这样认为啊？他当然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什么？哼，你约翰得罪我，指责我的罪，给找死。这西路里找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方法，对不对？本来西律王喜欢他的女儿跳舞，对不对？说哎，你让我赏赐你什么？结果叫最多妇人心啊，这个是最多妇人心。那夫人就说，到那女儿什么都不要，就要施洗约翰的什么头啊？这个恨到什么地步啊？马上就要把约翰施洗约翰把约翰的头给砍下来，这就是人的恨。这是人的仇恨，不在基督里，你就麻烦了。你完全不能，你就看变成两种人类了，知道吗？变成两种人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我要明白什么？所以跟教会之间，我们说，当然了，你有软弱的，我们要来干上去，来鼓励你。相信我们安慰你。你有什么？你有消极的地方，我们来劝你。你有跌倒的地方，我们来责备你，甚至不会感受的要管教你。这是教会教会里面不可少的部分啊，这个我们已经不多讲了啊。我希望呢，在这方面，我这种基督教不要，也需要彼此的劝勉，甚至责备。其实管教教会的管教是实行爱心的最困难的一步。我告诉你，你不要认为管教舒服啊。每次我跟我的孩子讲，其实爸爸每次管教你说呢，其实是最痛苦，懂了吗？我们是希望今天不要有管教的事情发生，因为管教是什么？对施行管教的人和被管教都是高兴，没有开心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必须施行管教，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每次我告诉我的孩子说，每次爸爸管教你是非常难过的，不但是你被打屁股，爸爸打你的屁股，其实比打自己的屁股还难受。第二呢，其实不是肉体的难痛苦，其实管教更痛苦，痛苦啊，心灵的痛苦，因为什么？看到愚门迷住了孩子的心，所以当然就要反抗。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好，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啊，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了，总结什么？感谢主，无论你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相交也好，你是联络做肢体的也好，你用积极肯定的思考方式也好，你有谦卑受的这种态度，你能够彼此包围，你能够互相建立，能够互相劝慰，甚至你也能够有彼此劝勉、责备甚至管教。然而，你还没误解怎么办？你这一切我都不领情，你这一切做的我都不接受，你这所有的在军队做的一切我都让你夸不知踪影，我把他当成垃圾，我这下你到底怎么办？但是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会心灰意冷吗？我会伤心绝望吗？这都不是基督让我做的。这我们要看这两个经文啊，非常重要的经文，不希望大家呢基督间的交通保持很久的忍耐并热情的侍奉。刚才我讲掰翻的忍耐，对不对？一个叫掰翻的忍耐，还有 很久的忍耐，请大家看看，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地方问题是什么？如果哪怕你现在正在被人伤害，哪怕你是百分之百的好心，哪怕你是百分之百的千杯温柔的故事，你已经被伤透心了，你已经完全绝望了，你还有希望，你赶快回到什么？基督里面，赶快回到他的话语里面，你被鼓励。就算这个时候你忍忍，不要灰心，不要绝望。我看，请读一起来读啊，这简单的大声读出来这两句话，给自己点点鼓励。来，预备，起。
我们要站立出门，让你念不守规矩的人，美丽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追求良善。那忍受对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感谢。那第一人被鼓励，知道吗？不要鼓励，不要绝望，用坚定不移的爱去爱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不是指望别人回报你，知道吗？关键你是继续的用基督的爱去爱你所要你爱的人，你无怨无悔。我不念世人，说一人八蛇咬，十年什么？怕跑分？不对。其实昨天有本书我没带来，昨天我去甘宁老师家，他送我一本书，说是一个国际邀请给他一箱子，叫《坚韧不拔》这本书的名字，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写的。他就讲什么？他在人里面听到很多痛，被人误解，被人伤害，他人人用坚定不移的爱去爱，想让他所爱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所得到的赏赐不是从天来的，所以他能够坚持他的所做的事情，谁让他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拒绝，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那份对神的爱。这是很关键，你就能够忍耐到底，否则的话你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要是玩忍耐，你知道大卫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说我的敌人攻击我还可以忍耐，知道吗？如果是我的仇敌，我的对手来攻击我，我是可以忍耐。不叫就是你，是你什么？就与我同坐的什么弟兄，用脚什么踢我？这个时候你会很痛苦，有时候你很迷茫。有点用心了，可能我自己有时候也犯了一个错误，就在这里知道吗？就产生强烈的反感，这就证明你还没有认定你自己里面的东西。没错，每次的脾气的爆发，一定是显出你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就证明你原来还是有条件的爱一点人，你对一点人还是抱有期望。所以当对方做了一些让你感到深度绝望的事情的时候，你受不了了，你反弹了，你终于什么？里面那个雄狮什么爆发了？原来这个狮子没死，在睡觉，在冬眠，这个被一刺激呢，就起来了。这就主要遇到炼净了。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嘛。今天呢，我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把这个信徒的交通的单这里面内容其实很丰富的，我不能够太多讲。但是呢，我们这弟兄姐妹呢，大家在基督里面，无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总能够确立与基督对我们的恩相称呢？当然，我们要表现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今天我没有讲道理，但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呢，我会讲关于那个服事方面，我们会再讲一些，讲讲呢，讲真正的在除了在这个言语上，我们态度上，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的在行为上的，这个我们也需要去做的。那我希望这个里面呢，我们做一个，当然爱要参与亏欠，只不过呢，我们明白要平衡，要平衡真理与爱心这两个，它是彼此支持的，它不是彼此冲突的。这么我们需要平衡爱心，这个在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完全，但我们必须要学习。在下下个礼拜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当我讲完这一次总结的话，我们就准备进入了就要见到教会的最后的完美的收场。我们就会讲关于这个教会的使命的完成，我们就会把这段时间这一年讲的完，见到教会开始。 们家里继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没有爱的。主啊，我们在世上其实我们好像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糟糕，我们在罪孽里生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浑然不知，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一个不错的人，所以我们有满腔的抱负。特别是我们在中国才讲说这个教育的形象，我们立志要做一个正直人，做一个诚实的人。但我们发现随着年龄增长，随着这个自己的罪恶的这个也不断的发展，大家我们周围的人的罪恶对我们的影响，使得我们越来越失望。失望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开始充满着苦毒，充满着仇恨，开始就是世人所说的，我们不在沉浮中爆发，就在沉浮中灭亡。我们开始愤世嫉俗，我们开始以眼还眼，我们开始以牙还牙，我们开始自私的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活着。我们尽可能先占别人的便宜，我们尽可能让别人来尊重我们，我们却不愿意尊重别人，我们却只想利用别人，我们只想让别人来为我服务。哎，别人一旦没有达到我的满意，我们就有产生报复的心，我们就会产生仇恨，产生极度的自卑感，或者产生极度的骄傲自意，使得我们在这个地上一直找不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自己的角色定位到自己的那个生活的这个平衡度，我们就开始不高不低的生活。但是感谢主，你爱我，就在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你把我们拯救过来。主啊，你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你也明白我们的心情。主啊，你就在2000多年，你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子，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来埋葬。主啊，你来承担我们的罪恶，你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人的悲惨的情况、痛苦的情况、忽高忽低的这种人人鬼不鬼的情况里面，要把我们拯救出来。用你的爱化解这一切的痛苦，用你的十字架来赦免我们的罪，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能够有你圣灵的永久的内住，让我们开始懂得用主你的爱来开始爱我们身边的人，懂得开始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问题上，不再看到我们的自义，不再看到我们的骄傲，不再看到我们的苦毒，甚至不平，嫉妒、纷争、仇恨，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越是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的那些失败的地方、那些罪恶的地方、那些黑暗的东西，更加的看到你我的责任，看到了在他身边的这些我们这些有阻碍的人应该怎么去来伸出我们的手，来表达我们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这些并不可爱的人。其实我们本来就不可爱，祝你就这样白白的接纳了我们，主要让我们用你的爱来爱，主要我们承认我们爱不够，我们常常处在一种自我的计较里面，常常处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关系里面，常常我们虽然有都想爱，但我们承认我们爱不了。主啊，这个时候其实主你就借着这件事提醒我们来，必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又该来知道你的修理，需要就是你自己来满足我们，来亲自的给我们你自己留下的爱，分分复复的爱给我们，让我们懂得去跟住你一同复活，要经历是这样复活的大人，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复活的生命，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就开始可以去做我们以前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爱的事情我们开始能够爱，我们也不愿意爱的，主你这样扭转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再一次从这种计较的、悲观的、否定的、失望的态度里面再一次扭转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百般的忍耐，又是很久的忍耐，并给人的教训来跟我 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造。特别是今天我们要掰饼，就你特别的现在圣灵来亲自的带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做工作。当然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还有得罪人的地方，求主这个时候圣灵来光照我们，软化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现在是干硬的，求你的圣灵来让我们的心变成肉体，好让我们谦卑匍匐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或许就在我们掰饼当中，我们互相在就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就可以走到他的身边来表达我们的道歉，表达我们的悔改，表达我们对对方的亏欠，就让我们带着悔改在你面前来赢得基督你自己的心，也赢得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也赢得我们家人的心，好让我们懂得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该安慰我们彼此安慰，该鼓励的彼此鼓励，该劝勉的彼此劝勉，该责备的彼此责备，劝该管教我们能够彼此管教，目标是能够更好的共建基督你的身体，好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更加蒙神喜悦的一个爱的团体，既是公义的，既是圣洁的，也是慈爱的，使得在教会里面充满了主你自己来的荣光，让你的荣耀得到成长，也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信徒，然后基督你再来迎接我们回到你永远的天家。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拜祭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